社交媒体脸书最近一直加紧努力删除佢嘅社区页面上出现嘅仇恨言论，特别系针对女性嘅暴力言论同图像。喺呢个之前，包括美国妇女行动和媒体在内嘅一啲妇女权益组织以及个人联合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脸书公司对明显系纵容或者怂恿强奸、家庭暴力、贬低女性或者将呢类行为视为可笑或者可夸耀嘅组织页面及图像采取行动。据妇女行动和媒体称，脸书嘅社区页面上出现咗强奸你嘅女朋友、踢你嘅女朋友，因为佢唔同你整三文治，以及暴力强奸你嘅女朋友，只系为咗取乐等针对女性嘅暴力言论。此外，仲有妇女受伤、被捆绑以及血淋淋嘅图片，图片下面附有说明：下一次唔好再怀孕。公开信发布之后，脸书上已经搜索唔到包含呢啲字眼或者图像嘅页面。脸书公司总部位于加州嘅门洛帕克，佢系由年轻企业家马克扎克伯格在2004年创立的。据社交媒体监督平台 checkfacebook.com 的统计，到2013年6月6日为止，脸书的全球用户超过9亿8900多万。脸书在女性中尤其受到欢迎，估计一半以上的用户都是女性。妇女行动和媒体的执行主任杰克林·弗里德曼说，弗里德曼说，他们看到当这些将针对女性的暴力视为平常甚至加以纵容的图片和想法一再出现时，他们的社区和文化就不再将他们看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单止不会事不关己，还会将这种行为当作是不可避免、无关宏旨的事，反而对妇女造成直接伤害。参与发起公开信的女作家索拉雅·谢玛利说，
These are really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violations of women's human rights.
谢玛利说，这些侵犯妇女人权的图像表明被用于娱乐和牟利，很明显违反脸书的指导方针，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多人挑来挑去要求言论自由，他们需要而且理解到这些权利，但是这些人讲的是脸书是否应该调控言论问题，而他们讲的是脸书应该怎样调控言论的问题。根据谢玛丽介绍，在他们发起公开信后仅仅一星期，全美国就有15家公司停止他们在脸书上的商业广告。此外，社会大众发布的相关推特短信多达6万多个，电邮5000件。日产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已经停止脸书上的所有商业广告，直到脸书能够向该公司保证它的广告不会出现在具有冒犯性内容的页面上。之后一些小公司亦纷纷效法，表示要取消它们在脸书上的商业广告。还有一些公司虽然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在包括脸书在内的社交媒体上，或者通过发送电邮公开表示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言论。明尼苏达州一间广告公司的财务主管斯泰西·詹尼奇指出，在确保网站内容方面，广告商对消费者负有责任，媒体公司对广告商亦负有责任。他说
：Last year, Facebook almost their entire revenue was funded through advertising dollars。
詹尼奇说，去年脸书公司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赞助。就广告费而言，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大约40亿美元的市场，包括脸书在内的社交媒体在从重内容向重商业广告转换时，他们对广告商和消费者负有的责任基本上是同电视网络以及印刷出版业一样。随着脸书继续靠广告生存，他们就要想办法安置过滤网设施来监督和管理广告的商业环境。总部设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的主席兼总裁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罗森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适用于政府，而不适用于脸书这样的私营公司。这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脸书作为私营公司不受第一修正案的限制，因此有权对其页面上的言论和内容进行调控。他说
Facebook and Google are not the government.
罗森说，脸书和谷歌不是政府机构，只有政府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包括脸书、谷歌、推特在内的领先网络公司都有自己对仇恨言论的定义，他们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推特的定义与宪法标准最接近，他主要是说 只要某一个言论不威胁或者意图挑起即时暴力行为，就不会将它删除。但是脸书谷歌以及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对仇恨言论的定义要广义得多。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沃尔夫指出，至于哪些言论构成仇恨言论，取决于言论的上下文以及它是如何使用，因此不适宜给仇恨言论一个严格的定义。他说，
think that it's speech that attacks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沃尔夫说，从广义上来讲，仇恨言论是指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攻击。典型的仇恨言论包括反犹太人、种族主义以及引起同性恋或者伊斯兰教恐惧症的言论，还有攻击残疾人或者针对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言论。检验某一个言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侵犯人的尊严。沃尔夫教授认为，正因为这样，脸书作为社交媒体在言论方面应该履行对用户的道德义务。他说，
material out on the internet, videos, written content, pictures, music, online.
沃尔夫说，那些趋向于贬低、轻视和攻击他人的视频、文章、图像、音乐以及网络游戏，不单止会对受害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会怂恿其他人去从事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行为。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认为网络服务公司亦认识到他们有对这种行为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但是罗森教授指出，根据具有司法审查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只有意图而且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和不法行为的言论才属于被禁止的仇恨言论。他认为脸书上发布的只是一些冒犯性言论，他们既没有直接凌辱或者攻击女性的意图，而不构成即时暴力威胁。不过罗森教授还是提醒大众思考以下的问题。私营公司掌握这么大的言论控制权是否适当？鉴于他们大权在握的事实，应该设立怎样的监督机制？能否被删除言论提出上诉等？他说，
In the US, we've traditionally relied on judges.
罗森说，在美国传统上依赖法官实施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标准，但是在21世纪的今日，私营公司的主管掌握了只有法官才有的权力，因此大家需要重新思考，以找到保护言论自由新的创新方法。面对来自妇女权益组织以及广告商的强大压力，脸书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残忍的或麻木不仁的言论和内容。脸书负责公共政策的副总裁马恩莱文在脸书上张贴声明说，最近几日他们识别和删除仇恨言论的系统未能如他们所期望的这样发挥有效的作用，特别是围绕性别歧视的仇恨言论方面，这个已经很清楚。过去几个月他们一直努力改进违规报道的反应系统，但是这些系统所使用的指导原则未能捕捉到所有违反他们公司的规定内容，他们需要而且会做得更好。莱文在声明之中承诺包括，第一，在法律专家和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更新社区标准小组为识别仇恨言论所使用的指导原则，第二，更新监督仇恨言论小组成员的培训，第三，对于在法律上不构成仇恨言论但是属于残忍或者麻木不仁的内容的页面，增加脸书用户的责任程度，第四，实施一项政策要求开辟有问题内容页面的用户公开附上个人账户。显而易见，上述措施是脸书公司在网络内容的自我审查方面做出的又一努力。正如法律专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迥异一样，社交媒体用户的反应亦是见仁见智，未来网络服务公司在调控网上言论方面应该如何定位，预计将成为美国法庭的一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阿薇若水在华盛顿报道。